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恳求主你洁净使用你的器皿，恳求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领受你的道，知道你是上帝。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1948年5月14号的下午，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正式宣布一个好消息。他说，基于民族以及历史上的权利以及联合国的决议，我特此宣布犹太人的国家在巴勒斯坦正式成立，这个国家要称为以色列。这段充满感情的讲话使全世界以及居住在巴勒斯坦的65万的犹太人兴奋的很，非常非常的兴奋。以色列国在灭亡了超过2500年，又经历了无数的大难，他们竟然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国，这是上个世纪最大的神迹。今年2023年，以色列正在庆祝复国75周年。对上帝所拣选的民族而言，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他们晓得唯有上帝使以色列的复兴成为可能。今天我们还在大斋期里面，今天26号3月是大斋期的第5个主日。让我们从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来认识而且回应这一位使复兴成为可能的主。以西结书第37章可以说是很多信徒最熟悉最喜欢的一章，因此我们很容易忽视它真正的意义。这个枯骨的意象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旧约有关复活的教导，还有另一些人则只把它看为灵命更新的一个比喻。下文在15节到28节讲到两根杖要变成一根，这个的象征也同时被人用来赞同或反对某些派别的理论。那我们要来正确的了解以西结书37章，就一定要从上下文来理解。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上半场第1到24章，先知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他预言上帝的审判即将临到这个悖逆的犹大国。第25到32章，他向列国宣讲上帝审判的预言。然后在33章到48章结束的时候，先知跟百姓一同的被掳去巴比伦之后，他在主前586到571年间宣讲耶和华赐盼望的信息。37章就是在最后的这一大段里面。37章第1到14节讲述上帝将一大批的枯干的骨头转化成为一支阵容非常强大的军队。以西结用枯骨复活的这个意象，说明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上帝的圣道和圣灵，必定要从被掳之地像死了的一个状态被复兴起来，而且要回到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15到28节，先知表明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南北国之间的仇恨和分裂必成为过去。 上帝必将他们两国的剩下的渔民在迦南地联合起来，他们双方的多年来的恩怨也必永远消失。以西结书37:1-14把上帝两方面的属性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首先，他是那位掌权的主。经文是1-10，让我们一起来读第1和第2节。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都非常的枯干。那这里的平原可能跟以西结书起初的时候3:22是讲同一个地点，就是当年上帝向这位以西结先知彰显他荣耀意象的地方。这一块平原也是以西结先知看见自己的同胞被掳惨死的一个地方，他眼前所见的就像一个荒凉的战场，在战争过去了几个月以后，一片寂静凄凉的光景。这些的骸骨数量非常非常的众多，可见当时的战事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很多军人都死在这个地方，这个战场上面。这些骨头十分的枯干，这个状态表明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而且是没有人认领，没有人埋葬，他们的骨头被阳光晒到变成一堆的白色的骨头。军队都阵亡了，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沦陷了，意味着以色列国家和信仰已经破碎。这些幸存者在被掳之地已经超过了10年。当初他们来到巴比伦这里所存的一线希望，到今天已经消失了。3节，我们一起来读。他问我，人子啊，上帝的灵在当年，我想应该是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无人机吧 ，drone 啊，上帝的灵可以把它再送到整个平原的四围去看所有的这些枯骨，然后上帝的话就向他说，问他，人子啊，这些枯干的骨头能够活过来吗？这个能字指的是将来，上帝在问他，你看到的这一大片平原的骨头将来会不会，将来可能不可能复活过来。在以色列有一个传统的想法，传统的观念认为，凡是人的骸骨如果没有散开来，他的灵魂就没有脱离这个骨头。那现在所有这平原上的骸骨都是分散了，怎么可能复活呢？因此人子这个以西结先知，他的答案，他心中的答案，他没讲出来，肯定是 no。 然而他也知道，假如上帝定义要复兴他们，不管这个神迹有多大多难，上帝都做得到，对吗？37章的枯骨的意象和两根杖变为一根的这两个意象和比喻，都带出了这个重点。所以先知不是跟上帝回答说 Lord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不是，他反而是跟上帝讲，上帝你有答案，只有你知道。这句话一方面是承认他的无知，他的无能， 他也同时承认，上帝啊，你才知道，因为你是创造万物、托住万有的主。正如在《申命记》32:39那里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耶和华有绝对的权柄能力。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他又对我说：“好，现在我问大家一个生物科的问题哈，请问耳朵里面有没有骨头？啊？”有还是没有？你去找答案哈 ，Google 一下。那骨头里面有没有耳朵？很好玩哈，文字游戏哈。真的，骨头里真的是没有耳朵。但是第一个问题，你自己去找答案。对于这一大批的枯骨来说话，远远比对一些的聋子来讲道更是没有用，对吗？从前上帝命令以西结对一批硬着心的百姓宣讲上帝的道，那个时候他的听众是什么？是活人嘛，对吗？但现在上帝竟然要他向这遍布整个平原无数的空空的头颅，没有脸，没有脑袋，空空的肋骨，可能已经散开来的没有心脏的枯骨来宣讲上帝的道。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样说：好，这里有一个字叫气息。气息这个字在这14节里面出现了9次，但是它不是指一样的东西哈。气息它的含义很广，第一和第14节，气息所指的是上帝的灵。第九节，上帝说你要向风来说预言，那个是气息，是讲风，四面来的风。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节讲的气息是使人活的那个生命的那一口气。还有这里有一个片语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是一个标志来的，是以西结书的标志来的。在整本的48章的以西结书，总共出现超过70次，单单在1-14节37章就出现了3次。当先知宣讲耶和华的预言，一定是跟上帝要完成的某一些特别的历史事件有关，强调耶和华在以色列国还有万国万民中的主权。耶和华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人就必认出他是耶和华上帝，他是掌权的主，并且用相称的态度和行为，包括悔改、承认上帝的圣洁、公义、怜悯，或是重新立约来顺服他。我们来读第七节：于是我遵命。那以西结很简单的记载，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他直截了当的开口，他没有用魔法，没有用咒语，没有施行任何的法术，直接的宣讲。宣讲什么？宣讲来自上帝满有权柄的命令。 他的话还没说完，旁边就很吵很吵很吵，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和合本还有 KJV 都用震动 rattling， 可能是伴随神迹的那种震动或地震，或是大量的枯干的骨头同时碰撞所发出的巨大的响声。上帝的使者正在施工中，他们正在行其事，英文叫做 WIP Work in Progress。 我们来看第八节，我们一起读。那刚才先知他看到，他也听到，但现在第八节他只是看，他只是在观看，看着神迹在发生，全部都照着耶和华的话按着次序来进行。这些死尸他们身体的架构已经完成了，形成了，但是还是躺在那边，他们还是没有一口气，不会动，等待着下一个阶段。正如上帝起初造万物的时候，造人的时候，那个过程有程序的一样，非常的谨慎。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现在上帝要向要先知向什么东西说预言呢？向风啊，向四面而来的风讲预言，意思就是向圣灵来祷告祈求。于是事情就发生了，就有生命的气息进入一具一具的骸骨，他们就都动起来，活起来了。在整个的意象当中，以西结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遵命行动。第七节、第十节都这样讲，遵命，强调复兴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到结束，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人在当中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如果人在当中可以做什么参与的，那只有遵行了。先知接受了上帝的指令，他只要遵行就够了，其他的事情让上帝来处理，让上帝来搞定。耶和华这个名字在短短这十四节当中一共出现了11次，表明什么呢？表明上帝耶和华他才是主角，他是那一位掌管万事的大能者。这里有讲耶和华的灵驱使以西结去到那个平原，耶和华显明异象，耶和华命令枯骨连结起来，耶和华使气息进入，使他们而活，耶和华打开坟墓，耶和华把他们带回迦南，耶和华使他们再次安定下来，都是动词，之前都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以西结先知他遵行主耶和华的命令，他从来不会顶嘴，他从来不会 问上帝，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叫我去做这件事？为什么叫我去讲这样的预言？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的第24章，我们就看到那边记载，先知本身受了很无辜的灾难，主告诉他，主预先一天告诉他，将要击打先知的妻子 使他病死。可是上帝却明明地吩咐他，你不准悲哀，你不准哭泣，不准流泪，不准办丧事，不准哀悼。上帝允许他做两件事情，就是只可以静默叹息，只能够静静在那边，话也不能说，只能够啊。果然那个晚上，先知的妻子就病死了。24:18，第二天的早晨，先知就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了。这位以西结先知就是这样单纯的遵命。弟兄姐妹，请问，最近主透过他的道，透过他的圣灵提醒你或感动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呢？但愿你我像先知一样就去做，单纯的去遵行。这位使以色列国复兴成为可能的主，他不单是掌权的主，他也是信实的主。11-14，来，我们读11，他对我说，那主给先知解释刚才他见到的1-10的这整个的意象。他先针对以色列民的状况，现目前当时那个目前的状况，尤其是9形容这些枯干的骨头都是被杀的人，就是那些几个月前或者是几年前在跟巴比伦打仗的时候，要为国保卫国家，在跟巴比伦打仗的时候被杀的全部的人，他们死在战场后，以色列民就被掳去，国破家亡。11，他们常常说，我们的骸骨枯干了，我们的盼望消失了，我们都灭亡了。意思是说，我们都全部都完蛋了，我们的生命线好像婴儿的脐带，也好像电线一样都被割断了。耶路撒冷的沦陷似乎缩短了这些被掳之人的寿命，以致他们完全失去了归回的指望。来，我们读12，因此先知奉上帝的命说了两次，宣告了两次，说那些被掳之人的坟墓必被打开，这些百姓将要得到新生命，可以回到主所赐给他从前祖先的迦南地。这对生命垂危的这些以色列民族好像一丝的曙光。上帝两次应许要开坟墓，要领他们从坟墓中上来，再回到迦南地。他们必从这救恩历史中认识耶和华。这里描述的不是上文所说的尸体散布在平原，而是葬在坟墓里。犹太人的坟墓在地面上，在山洞里。这些坟墓所指的就是犹太民族以色列人他们所漂流所寄居的列国列邦。上帝要做的是好像打开监狱的门一样，把他们释放出来，领他们回到迦南地，好像在36:24所说的。12，这里上帝称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 我的子民，以色列民是耶和华圣约的子民，他们是曾经，他们的祖先曾经与耶和华上帝立了永远的一个约，因此上帝一定要凭着他自己的信实，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家乡，像他们的祖先从前从埃及地被救出来一样。所以这一次的复兴是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是主耶和华要向他们行的一件新的事。我们来读第十四节，我要把我的灵，你们他们有了神的灵，这些骸骨已经连接起来，而且有了神的灵，他们就活过来了，会动，会讲话，会感受。先知再一次重提以西结书36:27和39:29，他子民内心的改变，同时应许耶和华应许他们，答应他们，他不会再转脸不理他们了。他说以色列民一定要安顿下来，这个被掳的灾害，这一次的大的灾难，被掳这个灾难不会再发生，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了。那以色列即将经历主耶和华给他们在政治上的复兴，也就是他们要归回从前上帝应许他们的迦南地，还有灵命上的复兴，他们必重新得到新的心。这个意象是赐给被掳之民的，让他们确信无论在眼前这个局势有多么的糟糕，多么的绝望，多么的不可能，只要凭着上帝的信实和大能，只要上帝这个大头家，这个最大能的那一位点头，他们最终必能归回，在应许之地再一次的安顿，不但是安顿，而且是再次崛起，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大军。当以色列的政治和灵命复兴的时候，这个枯骨复生的意象就要应验。但是经文没有说明政治和灵命复兴这两种的复兴的时间相隔有多久。历史，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意象在古列王的时代，他们这些被掳之民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就开始部分的应验了，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那当人类的历史继续在走的时候，继续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肯定的一点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句一句，一个一个都要实现。那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犹太民族经历了2000多年亡国以后，他们居然能够在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重新建国。而到了末后的日子，当基督再来要建立他永远的国度之前，将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要归信主耶稣，相信他就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受膏者弥赛亚。到那个时候，罗马书11章上帝对他子民以色列民的救赎计划就要成就了，整个犹太民族要经历这个大复兴的时候，以西结的意象就会完全的实现。弟兄姐妹，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再来读十四节。你们那我们刚才看到，不知道你还记得吗？第六节上帝说，我要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必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三节又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四节又再讲一次，很啰嗦哈，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然后再加上下面的片语，说我耶和华说了就必实行。那耶和华，我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耶和华说了就必实行。以色列国的复兴是上帝向他们，甚至是向全世界一个极大的启示，为的是叫以色列还有所有的国家世世代代都知道耶和华是上帝，都承认他不但是那位掌权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他也是信实的主，他必坚守他说过的话，他说得到一定做得到。那我们听过一些的宣教师的见证啊，我们都看到说很多很多的宣教师他们都见证过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信实的主。在还没有手机的时代哈，有一对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开荒建立教会。他们在出发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活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信实的主一定会看顾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到了那边，他们样样都缺乏，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外面的积雪都很厚很厚，他们被困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面。那有一个晚上，宣教士的太太把家里剩下的几个马铃薯煮熟了以后，马铃薯就是我们说的土豆是吗？那这些马铃薯，这个太太，宣教士太太煮熟以后就对先生说，亲爱的，我们就只剩下这些了。于是夫妻俩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上帝赐我们马铃薯，求主继续供应。其实平常天气好的时候呢，他们所需用的东西总是会意想不到的得到支援的，但是在这种非常寒冷的冬天，外面又下着大雪，有谁会来呢？他们正在感恩谢饭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在敲门，而且敲得很急啊。太太赶快去开门一看，我的邻居哦，这个邻居是森林的看守员的太太。他说，我们预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本来是打算招待我们那群工人的，可是因为风雪太大了，他们刚才打电话来说不能来了，这么多的食物我们根本吃不完，你们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餐呢？宣教士夫妇欢欢喜喜地接受了邀请，虽然他们住得很靠近，虽然要走到这个邻居的家，这个森林看守员的家只是可能是10-2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他们必须经过厚厚的积雪，路很短，但是很难走。可是他们的心里却是充满了感恩和喜乐。这顿特别的晚餐让他们对上帝的信实有更深刻的体会。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Bonhoeffer 他说过一句名言，信心的赌注是将一切都投在上帝的信实上。我再说，信心的赌注是将一切都投在上帝的信实上。 刚才我们说的这对宣教士夫妇，他们是常常都经历上帝的信实，因此他们越侍奉，对主的信心就越坚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全部的信心，或者说你信心的全部的赌注，都投在哪里了？投在什么上面了？投在谁的上面了？但愿我们都转向主。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在37:1-14安慰这些非常非常失望的以色列民族，要再次给予他们盼望。他们悲惨的被掳的遭遇，不是别人的错，不是上帝不公平，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跟随其他国家去拜他们的偶像，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自作自受，导致国家被掳，国破家亡。但上帝仍然向这些非常沮丧的百姓宣讲新生命的信息，而他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遵行相信，就能够存活，而且能够复兴以色列国。复兴这件事情，以色列国的复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完全没有一点的功德都没有。所以对于复兴的预言，他们不能也完全不敢要求什么，只能说，主啊，唯有你知道。上帝虽然在愤怒中差遣了巴比伦来惩罚他自己所爱的被盗的子民，可是他依然掌权，他凭着自己的信实坚守从前跟他们祖先所立的圣约，借着他的道，他的灵，那许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没有肉，没有心跳的以色列子民，居然能够复国，而且在复国后的75年，今天的以色列远远比当年的75年前的以色列更强大，更有影响力。这不是耶和华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上帝在以色列，也在列国中掌权，他的信实不离弃以色列民，直到末后他所有的应许都一一实现。让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上帝，因为直到今日，你依然透过你的先知向我们说话。愿圣灵保守坚固我们，叫我们越信主越久，就越深刻体会上帝你是掌权的主，是信实的主。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